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说，普京总统刚刚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同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请求批准。俄罗斯与朝鲜去年11月17日在平壤签署的这份文件提到，相互引渡被判刑和被起诉的人员，预计被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的议会将会很快批准这项协议。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许多朝鲜人一直想逃离他们的共产党王国，经过戒备森严的三八线不可能，仅剩下中国和俄罗斯两条渠道。朝鲜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施压莫斯科签署引渡协议，企图彻底关闭经过俄罗斯的逃跑渠道。俄罗斯出于人道原因，过去多年来一直对此拒绝。为难民和外来移民提供协助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从苏联时代起就有很多朝鲜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伐木，其次是建筑施工等工作。那时也有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派遣工人去远东伐木，东欧工人能够获得巨额工资，回国后可以买车买房。但目前在远东的那些朝鲜劳工伐木营地被严密看守，外面布设有铁丝网，如同国中之国，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朝鲜劳工经常逃跑，有的人黑了下来，还有的人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他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名逃跑后被引渡的劳工被五花大绑在火车车厢里送回朝鲜，朝鲜官员对劳工们的看管更非常严厉。加努什金娜说，我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把他带到远东的一家当地移民局中。朝鲜官员很快赶到了那里，想把这名工人绑架走，那名工作人员帮助他从另一个大门逃走。朝鲜官员的举动就如同在朝鲜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努什金娜说，俄罗斯警察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做法，搜捕逃跑的劳工，然后交给朝鲜当局。但在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援救和压力之下，不少朝鲜逃离者获救。现在俄罗斯将合法向朝鲜引渡逃跑者。加努什金娜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纪念碑人权组织今年春季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是犯罪行为，因为被引渡的那些朝鲜人将会面临酷刑折磨，甚至生命危险。逃跑的朝鲜人被引渡之后将会被判处重刑，第二次逃跑可能被判处死刑。前大使库纳泽批评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已经恶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乎文明世界现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因此才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现在要求议会批准然后实施。媒体报道，过去十多年来总共有200多名朝鲜人曾经拜访俄罗斯的移民局寻求获得合法身份，但是目前仍然无法有一个统计数字知道有多少逃跑的朝鲜人进入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人被俄罗斯当局以非法越境罪关押在边境地区的监狱中，后来人权组织帮助他支付罚款后获得了自由，但他在第二次努力后才能获得临时的难民身份，俄罗斯当局拒绝给他永久的难民身份。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逃跑的朝鲜人在俄罗斯通常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引渡协议生效之后会有更多的逃跑朝鲜人消失在俄罗斯的社会中，成为非法移民。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总共有2名朝鲜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难民身份，真正的难民身份很少有人获得，获得临时难民身份的那些人需要每年延长身份，但即使他们获得临时难民身份能合法在俄罗斯停留，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他们前往比俄罗斯更安全的第三国。引进朝鲜劳工可帮助俄罗斯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朝鲜也因此能够获得外汇收入。 俄罗斯媒体上时常有人呼吁应该吸引更多的朝鲜劳工来平衡中国移民，避免远东地区过分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У одной из наших сотрудниц был такой случай, когда она привела человека в миграционную службу, и туда пришли из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власти, и сели, и собирались его забрать. И она ему просто помогала выйти через черный ход из помещения. Там два человека, по-моему, получили убежище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Настоящее убежище. А временное убежище получали люди. Статус беженца получил очень мало кто. А временное убежище люди получали.